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我们正觉教团所录制的《三圣菩提》系列节目。接下来的这一系列节目的标题是《三圣菩提之圣满经讲记》。那我们建议各位观众菩萨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一并参考由平实导师所著作的《圣满经讲记》一起来阅读，那这样的话，大家会有更为深入的认识以及体会。那我们再继续接续上次节目内容来说，那我们了解，那这个主张六识论的某法师他说，无边功德中主要的是般若，那但。问题是真的只有般若吗？那意甚深以及种种的无漏有为法，以及佛地的成所作智，也都是无边功德中的一部分啊。那这些都是无漏有为法，却都不是意识所拥有的，而般若智慧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而已，并且不是最主要的，因为般若只是大乘佛法的入门而已，并不是主要的妙法。般若只是大乘佛法入门阶位层次最低的，只有在三贤位中的功德，以后还要再进修诸地的一切种子，才能够成佛，才能够显发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六识论某法师他的所说的这两句话，其实是有很多的过失。如果要细说的话，那可真是罄竹难书啊。所以说，饭可以随便吃没有关系，但是佛法不能随便乱讲。在《四阿含》中记载着说："说法不如实，违背佛意而说是佛说的，那其实就是谤佛。"但这个六识论某法师他不信，所以敢随便乱讲。六识论某法师。他接着又怎么说呢？他说：“般若自性与如来藏不二，众生虽本有，而还不曾显发大用。要到修道成就圆满显发，即如来空智、因地的如来藏智与果证的如来空智，相即不二。”好，这个六识论的这个某法师认为。如来空智就是因地的如来藏智，所以他说是相即不二的。但由于因地对一切法缘起性空的认知仍不究竟，所以不是如来的空智。所以这个六识论的某法师认为如来藏不是心体，他认为如来藏就是缘起性空的方便说。在法界中，实际上没有第八识心体的存在，这个就是六识论某法师的看法。但是问题是，他否定了第八识的实存以后，意识又是医学常识中已知常常断灭的法。那从理证以及教证上面，也已经证明了是无法去到未来世的断灭心。那么，此事修学的佛法智慧，又如何能够延续到未来无量世之后，成为如来空智而名为如来藏呢？所以，这个六识论某法师，并非不知自己有这个过失，但这个六识论某法师完全回避这个过失，而这个六识论某法师的信奉者也完全不知道有这个过失。所以在正觉同修会出来弘法以前，不会有人出来辩证这个六识论某法师的这个过失。如今我们提出来辩证以后，他的门徒们绝对无法如理作义地回应这个问题。这个六识论某法师他又说，般若自性与如来藏不二，其实他没有资格讲这个话。 因为他所说的如来藏是缘起性空，但问题来了，缘起性空是依附运处界而存在的法，缘起性空既是运处界所设的法，显然六世论某法师所谓的般若自性与如来藏不二，意思是说般若智慧的自性与缘起性空是不二的，这就有问题出现了。依照六世论某法师的这个解释，般若就是细论，因为般若即是阿含说的缘起性空，不必重新再讲一遍。六世论某法师要告诉佛教界的正是这一点，只是他不敢明讲，所以这个六世论某法师他说般若的自性与如来藏不二，在别的地方又说如来藏就是缘起性空而不是第八识心，所以六世论某法师认为般若诸经根本就不需宣讲，因为四阿含中早就已经讲过了，而阿含解脱道就是成佛之道，他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所有的阿罗汉都已经成佛了，这就是六世论某法师的中心思想。但是缘起性空的这个法是依于如来藏出生运处界而说的，离开如来藏或离开运处界就没有所谓的缘起性空可说，所以六世论某法师说的缘起性空不是四阿含真正的缘起性空，而运处界是生灭虚妄法，所以是缘起缘生性空，而缘生性空也是虚妄法，不是实相法，因为缘生性空是依虚妄法的运处界而有，这个缘生性空法是在阿含道就讲过了。初转法轮的声闻道四阿含当中既然已经讲过了，那回头再换个般若的名称来讲，所讲的般若还是在运处界的缘生性空，那根本就没有必要再讲才对啊，所以般若就被六世论这个某法师判为性空为名，这其实是在暗示各位说般若其实是细论，在四阿含声闻法时期已经讲过，而重新再讲一遍罢了。这就是这个六世论某法师的书中判设般若为性空为名的理论根据，也是六世论某法师所有书中想要表达的意思。所以六世论某法师他骨子里面其实只有阿含声闻道，如果六世论某法师对于阿含声闻道没有误会，那倒也无伤大雅，最多只是一个小圣人在向菩萨争执而已，于佛法还是没有大坏处。但是这个六世论某法师所知的声闻道偏偏又是错误的，这才是大问题啊。而这个六世论某法师说众生虽本有而还不曾显发大用，换句话说，众生这个原生性空的道理是本有的，可是对于运处界的原生性空还不曾深入了解，所以尚未显发大用，因此而不能断我见断我执。六世论这个某法师这句话正是这个意思，依六世论某法师的意思是要修道成就而成为阿罗汉才能圆满显发，换句话说，这个运处界的原生性空道理要修到阿罗汉位时才算圆满的显发出来，那时就成佛了，所以究竟了知运处界的原生性空就是如来空智，也就是如来藏空智，因地的如来藏空智，如来藏智也就是因地的运处界原生性空的智慧，果证就是成阿罗汉到达佛地，所以原生性空的终极果证即是如来的空智，因为如来的运处界和阿罗汉一样是原生性空的，所以与因地的运处界原生性空是相同的，所以叫做相即不二。好，我们经过正确解读 六世论谋法师他引附而说的思想以后，那这个六世论谋法师的意思是说，大圣经典是可以废掉而不需要存在的，因为阿罗汉即是佛，因为阿含解脱道即是成佛之道，所以成佛之道已经在四阿含当中具足宣说了，没有佛菩提道另外存在，所以阿含期以后不必再宣讲大圣经。但是依六世论谋法师这样讲的意思，显然是在指责佛陀说法错了，因为既然没有第七第八世存在，又有如来智可以从因地去到未来无量世以后的佛世，六世论这个谋法师显然是在倡导说意识可以去到未来世，可是佛在阿含当中明明说意识不能去到下一世。那这个部分的法义，各位观众朋友可以详细的去参考平时导师有另外一部巨作，他所著作的《阿含正义》当中的里面的经文和说明，其实有举述很多的道理来说明。那平时导师在这个书当中有举证分析来说明的非常的清楚，那欢迎观众菩萨大家可以到书局请阅《阿含正义》来了解这个部分的法理与道理。那好，我们回到原来的主题，这个主张六世论谋法师的那一派的大大小小的法师以及大大小小的居士们，他们听到这里心中就应该要做一个取舍了，究竟是要信受这个主张六世论谋法师的说法呢，还是要信受佛陀的圣教所说呢？到了这里他们就必须要做一个取舍了，因为佛陀圣教当中明明是已经说意识乃是意法因缘生，乃是无常性的生灭性的，因此意识是不能去到下一世的，而六世论的这个谋法师说的却是说意识可以去到未来世，究竟了知蕴处界的缘起性空而成就般若自性如来藏。因此这个主张六世论的谋法师与佛陀的说法，这两者的说法其实是不同的。那究竟各位是要相信谁呢？那究竟是谁讲错了呢？这个就必须要去推究了。那六世论的这个谋法师，他那一派的门徒们的所有人都不推究，推究看看这一点里面的摇额处，否则他们想要断我见，想要断三福劫，想要证得出果，那就是永远不可能了，只能永远处在凡夫位之中而空言佛道了。那这个六世论谋法师把如来藏解释作缘起性空，然后说缘起性空即是般若空智，即是如来藏，这是很大的错误。但是也许有人想，这恐怕只是你们正觉同学会自己断定的吧，六世论谋法师本意应该不是如此啦。好，如果不是如此，那么就应该说六世论谋法师的定义是如来藏心是确实存在的一个心咯。假使想到这一点，只好把刚刚讲的话他就要收回去的，因为这个是违背了六世论谋法师的意思。如果说如来藏就是蕴处界的原生性空，那就是符合六世论谋法师的思想了。可是这样一来，在意识无法往生到未来世的大前提下，又要如何修到佛地而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呢？六世论的这个谋法师的说法到这里又不能成立了，那他必然是进退两难。这也就是应成派中观弘扬六世论的死路，他们如此钻到牛角尖里面，连转身的余地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牛角破坏了，也就是扬弃六世论的邪见，而承认确实有第七世意根以及第八世如来藏， 这样才能海阔天空，如实亲证佛法，否则他们所谓的佛法修正其实是无路可走的。我们这个说法从前面几点的举证以及六世论某法师在这一段的话当中的说法，已经是很清楚的证实这个六世论某法师他内心的想法，那就是说法身如来藏就是佛地灭尽一切烦恼以后升起的种种功德法，即是佛地原生性空的智慧，不是指一个心体，他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们并没有冤枉他，而将来我们把这些的引带还有整理的书籍流通天下以后，那他的门徒也是无法反驳的，他们还是只能顾左右而言他，然后就会扯了一堆答非所问的话来搪塞，一定无法针对问题来正确回答。假使有一天他们真的弃舍了六世论的邪见，然后依据佛陀的圣教正确如实的如理的去修行，这样努力用功修行，进而可以回入大圣，证悟了第八世如来藏，那个时候他们必然更是不敢开口，因为他们知道事实正好是如此。所以我们学佛的时候就一定要追根究底的去探究清楚，千万不要含含糊糊的去混吃等死。如果一个人他出家了以后仍然是含含糊糊的混吃等死，那就是所谓的粥饭僧，也就是出家只是为了喝一碗粥吃一碗饭谋生而已，那样的人就不是参禅僧，更不是菩萨僧了。所以各位有智慧的人，若是有遇到有缘的人，那就应该要劝那些主张六世论的人，希望他们要能够追根究底的去探究到底佛法的本质是什么，佛法为什么又会有三圣之说，三圣的差异又是什么，这些内容是一定要弄清楚的，否则你出家了就永远只是个粥饭僧，这样的出家人连行脚僧都谈不上。如果是行脚僧，那得要四处去拜访善知识，也就是他们知道既然有人说法跟我的师父讲的不一样，我一定要去拜访，要弄清楚谁的讲法才是正确的。可惜的是现在连行脚僧都是很难得一见的，大多乃是粥饭僧而已。其实只有行脚僧才会来到正觉同修会，详细听过正觉同修会所开示的几堂讲经下来，他们就会有一些的概念，心中终于打算要去追根究底，这样的话他这一世才有机会能够证悟般若，否则是没有机会的。因此如来藏的智慧以及如来藏的真实义，不宜用先入为主观念，也不宜用自己一门一派的狭隘思想来定义如来藏，一定要回归到佛陀所说的正理来学、来修、来行，否则就不免会像这个六世论的这个某法师有一样的下场，他会用印尘派中观的六世论狭隘思想，好六来涵盖一切的佛法，这样他们佛道的修行就不可能避免地会往岔路不断地偏斜下去，或者像藏密秩序派中观一样以意识为中心，认为意识可以常住不灭一直延续下去，这样他们就永远不能脱离常见外道的思想。而这个主张六世论的某法师，他的徒弟是某一个比丘尼，那这个比丘尼他在书中白纸黑字明明白白的写出来，他告诉大家说意识却是不灭的，这样看来好像他的功夫似乎比佛陀还要厉害，因为佛陀明明白白的说意识没有办法去到未来世， 一定是会断灭，而这个某比丘尼却是说得很厉害，居然可以把意识带到未来世去，那大家就等着看看，看他将来受尽死受以后到底有没有把头脑带去下一世呢？因为意识一定要依据圣意跟头脑才能存在，此世的意识如果想要去到下一世，当然也必须要把此世的头脑带去下一世才行啊，并且把未来世的头脑要在现在先切除才能够做到。但是如果单只有圣意跟头脑单独存在，那也不能使得意识存在，还得要有浮尘根。换句话说，这个主张意识是不灭的这个比丘尼，他死后必须要把整个尸体带去投胎才行，那否则他的圣意根必然就无法投胎去到未来世。那么来说，那他这一世的意识也就无法去到下一世。但是结果是什么呢？那我们就等他舍受死了以后再看看呗，看他有没有把身体带去投胎。他如果真的是把身体带去投胎，那一定是天下第一大条的大新闻，绝对是最大的新闻，全世界所有的报纸都会列在头版第一条，我们大家就等着来看看，来验证看看，那个时候就可以确实的证明这个某比丘尼的意识不，他认为意识不灭说到底是正确和虚妄的。当然有智慧的你其实从现有的证据就已经知道这个比丘尼的说法其实是错误的离谱。例如意识睡着无梦的时候意识就灭了，乃至休克闷觉的时候意识也灭了，乃至某人做了全身麻醉以后意识也灭了，乃至到了正死位正得无想定灭尽定的时候意识也灭了。因此只要头脑清楚而且理智的人，他现在其实就一定知道这个比丘尼的主张其实是错误的，而他这个比丘尼他所谓的意识是不灭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的说法乃是违背事实以及违背佛陀的圣教，这是可以一而再再而三验证的事实。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说明到这里，后面还会有更精彩殊胜的内涵来为大家说明，将会有其他的老师继续为大家说明，欢迎各位观众菩萨能够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一起来闻熏这一部殊胜的《圣蛮狮子吼一圣大方便方广经》，我们相信这样大家的智慧之见会更为进步，更为殊胜。谢谢大家观看，阿弥陀佛。